都是说到我们怎么样子真正的做一个基督的门徒。那么第一篇的信息是比较一般的，是与所有人来听的。第二堂的信息专门讲在职场怎么样侍奉神，所以你如果没有在职场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睡觉了。好，谢谢主。我们今天的信息呢是要讲到怎么样跟随基督做门徒。那么我们熟悉的大使命上面也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里耶稣没有说使万民做我的信徒，他特别提到是门徒。在圣经上面，基督从来没有呼召别人来做一个信徒，信心就算了，总是要做门徒。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门徒。什么是门徒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决心跟随基督的人。那么你说不定在跟随基督的路上有一些困难，但是你虽然跌倒了，能够站起来决心再继续跟随他，你还是门徒。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是在路加福音。那么这段经文我来读，你们来听。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桌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你的话语如暮鼓晨钟，敲我们的心。主啊，求主你今天在你的信息当中做感动的工作，求主来掌权，来做王。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段圣经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读了以后，我大吓一跳，因为哇，当基督徒要付这么大的代价。但是我看到我教会里面那些比较资深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好像也没有撇下一切去跟随主啊。对，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问一位我们教会的这个年长的弟兄，怎么回事？他说，你现在刚信耶稣啊，这段圣经你还不要读好了。我说，这不是神的话语，怎么可以不读呢？那后来我开始讲道的时候，我很久的一段时间都不敢用这段圣经讲道，因为我自己做不到。但是我靠着主的恩典，我最近常常喜欢用这段圣经讲道。那么这段圣经呢，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语法，就是若不怎么样就不能怎么样。那么这种语法呢叫做 double negative， 或者中文叫做双重否定的语法，是一种强调的语法，那么代表它的重要性。那么这段圣经里面这种语法出现了三次，那么每一次呢都是说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可见这三次讲到若不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就是做门徒的条件。所以我们今天呢的讲道就是按照这三个做门徒的条件我们来看看主的心意。好，第一个条件我把它叫做爱主胜过一切。经文这样子说的，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要求。那么其实呢跟我们所熟悉的大诫命是完全一致的，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就是说，我们要尽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的性命在内， 来爱我们主我们的神。那么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做一个基督徒，要做一个门徒，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绝对不会说是只是到礼拜天来做做礼拜啊，甚至奉献一点钱啊，然后这个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啊，那么就是耶稣的门徒，这不是的。上帝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好，那么爱主胜过一切，甚至超过自己的性命。那么怎么样爱上帝呢？假如有人抱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小 baby 来，哇，你看这个 baby 非常的可爱，你把他抱过来 h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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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你觉得非常爱他。但是上帝呢，啊，又摸不到也看不到，你也不能去 hug 上帝，你怎么爱他呢？啊，但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爱他。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啊，因为上帝虽然我们不能够 hug 他，但是他却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他讲得很清楚啊，这是我颁给你们的道，你如果照着我的这个话去行的话，你就是爱我，啊，所以我们就看了。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够讲所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遵守的道，所以呢，我就简单的在以弗所书上面啊讲到的上帝对我们的要求。那么这只是讲夫妻之间的关系的。首先对丈夫们讲，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哇，这个是要求也是非常的高啊，要爱自己的妻子啊，到一个程度呢，甚至要舍去自己的生命啊，来爱自己的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么爱妻子就是爱上帝啊，当然妻子可爱的时候，你就爱她一点也不难。那特别是刚刚结婚的时候，哦，如胶似漆啊，哦，那真是啊，非常非常的恩爱哈。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啊，啊就不一样了啊，这个自己的妻子啊，这个年老珠黄啊，这是第一。第二，一天到晚在你耳朵旁边呢，就唠叨唠叨唠叨，哎呀，真是不可爱啊。自己妻子可爱的时候，你就爱她，这个不难，这个基本上呢，只是做一个信徒而已，跟不信的人没有两样。但是你妻子不可爱的时候，你要爱她，你就是门徒了。所以妻子可爱当然要爱，妻子不可爱还是要爱啊。那么这是因为是上帝的命令啊，我们如果遵守上帝的命令的话，你就要爱你的妻子，无条件的爱你的妻子。那么姐妹们，姐妹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也是一样，你如果顺服你的丈夫的话，你就是爱上帝。那么没有说丈夫讲理的时候啊，你才顺服他，丈夫不讲理的时候你就可以不顺服他，没有，圣经上面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式的顺服啊。我们看一个这个圣经上面的例子给姐妹们看的哈。那么这个我们所熟悉的这个信心之父啊，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在他变成信心之父之前呢，曾经做过一些很糗的事情啊，这个是其中之一啊。我们看我们的信心之父做了什么事哈。这里说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来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子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啊。原来怎么回事啊，这个亚伯拉罕跟撒拉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可是呢撒拉长得非常的漂亮啊，这个讨一个漂亮的妻子啊，也是相当的麻烦。跑到一个地方去以后，人家看到这个漂亮的女人的话，总是要打她的主意。假如发现她旁边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的话，那么就要把这个丈夫给杀了，然后呢就把她妻子抢夺过去。对，所以这亚伯拉罕非常的害怕啊。哎，这件事情曾经发生过一次，他们曾经跑到埃及去，所以亚伯拉罕的心生一计，他就是什么呢？他说撒拉原来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啊，我们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的时候啊，就要撒拉你叫我哥哥好了，你不要叫我老公啊，你叫我老公啊，人家可能就会把我杀了，那么我这个老命要紧，那么这个，所以你叫我这个哥哥就好了，那人家把你抢走的话，那就 God bless you 所以就宁可戴绿帽子，自己老命要紧，就是这么一个人。你说他是信心之父吗？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哈，对不对？好，我们继续看哈。那么 又要莎拉臣服他妹子，因为在埃及的那一次他是这样做的。所以对莎拉来讲的话，这件事情曾经发生过。我想莎拉不是一个笨蛋，这个家伙又开始耍这个小技巧哈，对不对啊？又这样做了。所以呢，这件事情曾经发生过一次在埃及，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呢，莎拉没有反抗，果然莎拉就被基拉尔王就抢走了。那么莎拉一个女人，她也没办法做反抗的事情啊。在这个基拉尔王把抢走以后，但是还没有跟她同房之前，这个啊，这个基拉尔王夜间做了一个梦啊，神来向基拉尔王说，你是个死人啊，我如果是一个基拉尔王，如果夜间做梦的时候上帝跟我说你是个死人啊，他会从床上面一下跳起来，哇，不得了啊！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事啊。所以我们看到莎拉顺服了一个非常无理的要求，他并不是因为无知啊，所以才顺服这个要求，他是知道的，因为这件事情发生过，这是第二次啊，但是他仍然顺服了这个无理的要求。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东西好像不是非常的要祷告哈，但这个时候神就干预了哈。那么事情的结果并不坏，你如果看底下的话，这个基拉尔王就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还跟亚伯拉罕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这人是你的妻子啊啊！然后不但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还送给亚伯拉罕很多的牛羊仆婢啊，这个亚伯拉罕赚了一笔啊。对，其实这件事情呢，我们得到一个功课哈，这个撒拉顺服的其实不是亚伯拉罕，撒拉顺服的是发命令的上帝，因为上帝告诉所有的姐妹们，你们要顺服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再无理的时候，在这样子有这种无理的要求的时候，你还是要顺服他。但是你这个时候你顺服的时候，在你身上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上帝就要负责了，上帝就会进来干预这件事情，来保护你，祝福你，你愿意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试炼。当门徒不容易哦，门徒做这个门徒的时候是要从小事开始，你先不要说丈夫这个要你啊，这个叫他做老公哈，做哥哥哈，这种事情在今天大概不会发生了。但是丈夫常常会要求你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你觉得这个我如果跟着他的话，岂不是跳火坑了吗？啊，我常常听我们教会的姐妹这样说哈，对，你试试看，只要你看到了火坑来的时候，上帝会在很危机的时候他出手干预，你进不了火坑的，因为你顺服的是上帝。好，那么顺服撒拉的顺服啊，不是软弱的亚伯拉罕，乃是神。这就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里面那个信心名人录里面有撒拉，因为撒拉真是一个凭着信，他走出这一步，顺服了上帝对他的要求。好，那么如何爱上帝呢？哦，对了，讲到这个之前啊，这个我曾经问我教会里面一位姐妹，我说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你会怎么反应？她想想看，给她一个耳光，给她丈夫一个耳光哈，对，很凶啊。那么我会又问另外一位姐妹，我说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样？她看看我说，长老啊，你觉得我长得还年轻吗？这个女人心里面想什么东西，我从来没搞清楚过哈。好，如何爱上帝，我们继续看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句话在我们昨天晚上开布道会之前，我们也唱了一首诗歌哈，不再是我，不再是我啊，的确是这样子。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唱诗歌常常啊说谎话，因为诗歌上面那些东西啊，不是我们内心的写照，但我们照唱，很奇怪哈。我希望我们所唱出来的这个信息，是我们心里面真正的，我们心里面就是这样想的啊，真的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主为我们死，但是主也要为我们活，他要替我们活。用英文讲说 He died our death, He also want to live our life。 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一般人说，哎呀，上帝啊，你替我死那太好了，本来该死的是我，但是你在十字架上面替我死了，付了这个死的代价，太好了。那至于怎么活嘛，我晓得怎么活的啊，我活得蛮好的，等到我活不下去再来找你啊。一般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吗？这个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至少不是门徒。门徒是要把自己生命的主权全部交给主的，你怎么活上帝非常的在意，上帝要替你而活。你愿意这样做吗？在不久以前，在中国的海淀有许多的著名的大学，每个大学里面都有团契。那一年六月份的时候快要毕业了，所以有应届的毕业生的团契，有去举行一个团契的退休会。那么在北京的一个郊区的一个旅馆里面，这个大家进门的时候呢，这招待就发给一张小条子，一个小纸条，然后给一个铅笔。然后他们进来以后就看在讲台上面放了两个桶的水，旁边各有一支小蜡烛，旁边有火柴没有点起来。然后讲员就讲到了，讲员讲到的信息很简单，就这句话，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说，各位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是中国最好的大学的学生，现在要毕业了，你们肯定对你们的前途都有一个憧憬，都有一个愿意让上帝来让你实现的一个愿景。他说好不好啊，你们大家都是基督徒啊，你把你这个愿意要让上帝啊来实现的这件事情啊写在这个纸条上面。好，这个时候大家就写了，有些人写了说是我现在已经拿到哈佛大学的全奖，求上帝让我顺利的到哈佛大学去，顺利的读完我的博士学位。有些人就写了我现在呢已经在外企公司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求主祝福让我顺利的在那边发展我的事业等等等等。有些姐妹们就想写就是我现在呢已经有个很好的男朋友，那么求主祝福让我们呢一生幸福快乐什么等等啊，各式各样的写在那里。这个时候讲人就说了，好不好，大家全部都跪下来，大家就跪下来。他说我们带着一颗祷告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他说你知道吗，我们都已经当了基督徒，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在他的手里，现在在你的手上这个纸条上面写着你心里面最愿意上帝成就的一件事，你好不好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到前面来。这个讲员就把那个两颗蜡烛把它点着了，他说把你这个纸条啊在蜡烛上面烧了，然后丢在水桶里面。哇，全场一片死寂啊，没有一个人到前面来。然后讲员就说了，他说你愿意吗，愿意把你心里面最愿意上帝成就的这件事情交在上帝的手里。这里说并不是说你走到前面来把这张纸条烧掉以后这件事情就上帝不会成就，不是的，上帝如果要成就你这件事的话，上帝会让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到哈佛大学去读书拿到博士学位。但是如果不是上帝的旨意的话，你就算是凭着自己的心愿你跑到哈佛去，你可能在北大是第一名，但是你跑到哈佛去以后全世界各国的精英都在那里，你不见得能够读得好啊。但是如果你是跟着上帝的手来走的话，你这条路走不通，上帝一定牵着你的手走另外一条路，你愿意吗？哇，这个时候就有些人呢、就开始带着眼泪啊，就到前面来把这个字条在火上面烧了，然后丢在水桶里面，然后带着眼泪回去再跪在地上继续的祷告啊，慢慢慢慢的就陆陆续续的一些人就到前面来。这件事情我看了以后我非常的感动。各位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座的这些弟兄姐妹年纪都不是上这个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哈，对，我们信主也可能很多年，我们做过这种事情吗？你不一定要把你的愿望写在一个字条上面，在一个火蜡烛上面烧着了，然后丢在水桶里，不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跟主讲，主啊，我的生命的主权在你的手里，我愿意一生跟着你走。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啊，最常见的就是我昨天晚上我说我儿子在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很喜欢吃冰淇淋呢，啊，如果不给他冰淇淋吃，他气得不得了。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很多都是冰淇淋的祷告，主啊，就是这个，我就要这个，你来成就这件事情。我们就很希望上帝签了一张空白支票，然后呢交给我们，我们需要想要什么东西就把一个钱的数目填在空白支票上面，我们就得到了。很抱歉，信耶稣不是这样子。你如果是这样子来信耶稣的话，你就，我保证你一定失望，而且我保证你这么多年下来你灵命没有长进，你也不会有应该的平安跟喜乐，都没有的，你白信了。你必须要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令人深省。好，我们看条件第二，我把它叫做背十字架跟随主。因为经文这样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随我的，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这门徒的第二个条件是要背十字架。那么怎么背十字架呢？十字架代表死亡，所以我们在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个路上面，我们有些东西是要他要致死的。死亡在原文里面意思是分离的，分开来的意思啊。有一段话也是加拉太书的，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有个东西叫做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要跟它分离的。对于世界而讲，我们已经死了，我们要跟它分开来。那么什么叫世界呢？这个世界太容易了，这就是我们自己的老我啊。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所有的人生的经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宇宙观，什么观，都是一种属于世界的一种观点。但是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必须要改变这个观点，要从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一种价值观，要改变成以神为中心的。用个比较文言文的说法，就是从人本变成神本。我们看事情，我们原来都是从人的角度看，不但是从人的角度，是我从我自我的角度去看的。但是我们一旦有改变了以后，我们就要看事情都要从神的角度去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价值观要改变。怎么背十字架呢？第一，背十字架是要受苦的，但受苦不见得就是背十字架。我很多年前听过一位老传道人讲道，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做传道人的时候，他教会里面一位老弟兄对跟他说，哎呀，我这个家里面的十字架就太重了。他说什么十字架啊？他说我有两个老婆，对，这个大老婆跟二老婆啊，就是一天到晚吵架，吵得个天翻地覆啊。他说这个十字架太重了。这个牧师就跟他讲，他说这个不叫十字架啊，你这个受苦啊是你自己活该的，谁要你吵两个老婆啊？你犯淫乱的罪啊，对不对？那么所以不见得所有的受苦都是背十字架，但背十字架是要受苦的。最重要的是要对付自己的罪。我受浸没有多久，我听过一个讲道，这位牧师告诉我们说，你彻底认罪了吗？我心想，我认了罪啊，我当时认的罪还不少呢。对，他说你彻底认罪了吗？他继续说，他说你好不好啊，在 这个没有人的地方啊，你自己拿一张纸把写下来，你自己所有能够记忆到的这些罪你都把它写下来，然后一个一个在神的面前认罪啊。那我就试了一下，就我发现了，哇，一张纸就不够啊，我洋洋洒洒写了四张啊，对不对？那我最早能够记忆到的我的罪，就是小的时候偷妈妈的钱，考试作弊啊。那考试作弊没有办法向老师道歉啊，对。那么偷妈妈的钱这件事情呢，我倒是有机会。我妈妈在她临终之前住在台北的医院里面，我到她的床前面服侍她一个礼拜，我就妈妈感谢主，那个时候她头脑还很清楚，虽然是末期的癌症哈，我就跟她讲，我说妈妈，我说你可能不记得了，我小时候啊偷你的钱啊。对，我妈妈回头一看，谁说我不晓得妈妈都知道，就没有说破而已哈。对，妈妈爱我，对，所以感谢主，我有机会向妈妈道歉啊，认罪悔改。我妈妈也觉得很奇怪，我妈妈也是一个基督徒，她说你为什么想起这些这么陈年的老账啊？对，我就跟她说，我已经摆在心里面很久了，想要向你认罪哈，因为偷你的钱，对，我要彻底的认罪。然后有的时候一些小事哈，我以前在田纳西大学那个时候当这个教授的时候，有一天我们楼下有一位另外一个教授，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打个电话给我，他说 Leaf， 我的英文名叫 Leaf 啊，他说我有一件事情呢要向你道歉。我说什么事啊？他说去年呢，你有一个博后到我的实验室里面拿了一个这个试剂，然后呢他回去以后做了一些研究啊，得到很好的结果，然后你们就发表论文了。那么我本来以为啊，你会把我摆在你论文里面共同作者，结果你没有啊，你只不过是在致谢栏里面啊谢谢我啊，如此而已。其实我这样做完全合乎我们的行规哈，对。但是呢他就心里不高兴，他说我在心里面骂你，你不知道。他说今天呢是我们犹太人的赎罪日，他每一年到今天的时候我们要清理我们所有的罪哈，所以得罪神的地方跟神认罪，得罪人的地方要跟人认罪。哎呀，我心里面非常感动，他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呢，他都能够这样做，我们基督徒做不到。我们跟神认罪容易，跟人认罪很难呢。我在不久之前也读到一个见证，是一位从国内来的一位神学生，他写了一个见证。他说他也是，他以前在国内单位里面工作的时候，常常拿一些什么圆珠笔啊，拿一些纸啊，或者拿一些什么大头针啊，拿到家里面用，因为很方便嘛，对不对？所以那一天他祷告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这是偷窃罪啊，他不应该这样做的，所以心里面很受到责备，所以他就决定了，算了一下，大概他一年偷了几个圆珠笔啊，偷了多少纸，大概值多少钱，他就写了一张美金的支票寄给他单位的领导。我相信他单位领导收到这张支票，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哈。对，也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哈。我看了以后，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也拿圆珠笔啊，因为方便嘛。后来我就想，哎呀，这个方便还是要的，但是不能偷窃。所以我以后从那次那年以后，我就每一年在年初的时候，我就先奉献一笔钱给我的实验室。然后呢先预先缴费哈，然后我那一年所有拿的圆珠笔拿的纸啊，大概全部都已经 covered 了哈，对。所以能够搞得清清楚楚的。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上帝重视我们的细节，你要当一个门徒你就应该这样子做。然后呢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从小事做起。我举个例子，我从小就不喜欢洗碗。我妈妈叫我洗碗，我不去。我就跟他讲，我说孔夫子说的君子远庖厨孔夫子的确说过这个话啊，不晓得是为什么说这个话啊。我妈妈拿我没办法，后来他转念一想，他说你不是君子，你是小人，洗碗去啊。我没办法，我只好洗碗去啊。对，结婚了以后呢我也一样啊，不洗碗，吃过饭以后擦擦嘴就走掉了。后来偶尔有的时候我们家里面请客啊，我去帮到厨房里面帮帮我太太， 也特别是他一道菜炒完了以后，我如果把他锅子接过来赶快给他洗洗，他炒第二道菜的时候，我发现他非常的高兴。哎，我就跟主祷告了，我说主啊，求你让我喜欢洗碗。长话短说啊，你知道这种祷告上帝一定听哦。我现在天天洗碗，而且洗得高高兴兴的啊。那么我太太前一阵子已经好多年没去了，前一阵子她每一年都到德国去做短宣，叫她一个人去，因为我要工作哈。那这个对德国在学生当中做短宣的时候，刚好是他们学习当中，那么我要上班嘛，所以没有办法跟他一起去，他就一直自己一个人去了。那么我在家里面有一天洗碗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锅啊非常的脏啊，这个需要用那个金属的刷子来这样刷哈。对，我怎么找不到那个金属的刷子，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子邮件，我说那个金属的刷在哪里，他也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哎，刷得干干净净的，很有成就感啊。对，感谢主。洗碗不是一件大事，绝对不是一件大事。我们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这种小事情，你知道你该做的，但你没有办法做，你没有办法有毅力去克服你自己。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要当一个门徒，忠心的跟随主，我们必须从小事开始做，做自己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有两个孩子，老大跟老二只相差一岁，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将来他们读大学的时候啊，有三年的时间我要付两个学费啊。那我们当教授的工资不是很高啊，付一个学费但还勉强，同时付两个学费我知道大概是不行了。所以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那个时候我还在田纳西哈，我就买了一些这种公寓啊，这种 apartment， 对，有些是 duplex， 有些是 fourplex， 是四间在一起的哈，对。然后呢，我就去这个经营这些公寓，然后呢，这个希望这个公寓将来涨价啊，把它卖掉以后啊，存的钱能够让小孩啊念大学。那么在那个时候是80年代的中期啊，对，就陆陆续续的开始有访问学者到我们田纳西大学来了。就发现这些访问学者他们工资很低啊，一个月只有$400啊，省吃俭用，剩下的钱还要买试剂啊带回去啊，因为那个时候在国内买试剂，在买国外的试剂是非常的困难的，所以他要在国外买的试剂也带回去 reagent。 如果你不晓得试剂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做化学实验的时候要的那些这个 chemical reagent， OK， 对，试剂。那么所以看到他们非常的辛苦，而他们都没车，都很希望人家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帮忙他们去买菜啊，去做一些什么这些事情。但是我呢，我到了周末的时候，礼拜六的时候就要到那个 apartment 里面去，因为有房客搬走了，我总要把那个房子要清理一下，要 vacuum， 要油漆一下，要等着下一个房客进来，对不对？所以我发现我每一个周末都被这种事情占据了，我没有办法去服侍主，所以心里面很恼火。这个时候我太太一言惊醒梦中人啊，我太太这个头脑比我清楚多了，她说啊，圣经告诉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对，哎，我一想对啊，我说上帝难道不知道我有两个孩子只相差一岁，将来要付两个这个学费吗？我想通了以后一声令下，我说我们把房子都卖了。对，我们陆陆续续把好几个这种 apartment 全卖掉，其中有一个卖掉了才亏钱呢。对，卖掉了以后无房一身轻，哇，很高兴可以去服侍主。那么后来时间很快，我们就到了搬家，搬到匹兹堡，后来我们两个孩子都上大学了。那么我们老大上大学是上伊利诺大学，那么虽然要交州外学费，但到底是公立学校哈，那个学费不是很多，我可以付得起。好了，过了一年，老二要上大学了，他要上什么大学啊？就上里面这里的斯坦福大学，这个大学死贵哦。哎呀，把我看见我吓一跳，我说这么贵是怎么办？对，我女儿非常爱主啊，我女儿知道这个对我们家来讲的话是很大的一个负担。那个时候我太太也不工作了哈，那个 我女儿就说，她说爸爸这样吧，她说我就放弃斯坦福大学，我去读 Penn State。 你知道我们住在匹兹堡啊，我们的州立大学叫做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在宾州州立大学，她可以交州内学费嘛啊，对，她说我去读那个好了， Penn State 也是很好的大学啊，对。但是我就跟她讲，我说 wait a minute，我说我们还没有到要最后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等一等啊，看上帝能够做什么事情。我心里面想啊，就是我去借款啊，贷款呢，对，然后呢以后慢慢还啊。我本来想是这样，就很奇妙的，几天以后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西雅图有一家生物工程公司，他那个研发总监呢，他认识我，是他打电话来，他说黄教授啊，他说我们公司想请你做 consultant。做这个咨询呢、啊，哎，我说做什么 consultant 呢？要做什么事啊？他说做什么事现在还不知道啊，知道了以后再告诉你。哎，我说这很奇怪哦。然后我说是什么条件呢、啊？他说好不好，一个月给你$3000。哦，我说给多久时间呢、啊？他说3年好不好？哎，我一算哈、啊，一个月$3000，一年就是36000，几乎一个斯坦福的学费了。斯坦福那个时候要40000多哈，对。那剩下的这个不够的我已经可以补了啊，对不对？而且我需要的就是3年啊，因为他们兄妹两个人 overlap 3年嘛，对不对？哎呀，我大声的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愿意顺服主，愿意跟随主，主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的女儿，我女儿现在住在帕罗阿托啊，我今天下午就要见到她。对，她深深的知道她能够念 Stanford 是上帝开路啊，如果上帝没有开路，他可能念不了斯坦福。对，感谢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经文里面就有两个比喻，一个是盖楼跟打仗的比喻。那么的确不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做一个付上代价要跟随主的话，我们必须要先算计一下代价。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不是那么大，假如说我们还没有办法跟随主的话，你可以暂时不跟了。但是主虽然不强迫我们，但是主他迫切的希望我们这样子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跟随主做门徒的话，绝对合算。跟随主第一是美得无比的事情啊，这是在精神上面我们非常的非常的充实，我们充满了平安跟喜乐啊。保罗说，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就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最宝贵的东西。我们认识了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是至宝。而且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话，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啊。我们当基督徒来世得永生不用讲了，但今世你就要得百倍啊！啊，我认识一位丁长老，他是亚特兰大一个教会的长老，那么他们夫妻两个人现在还做不做我不知道了，至少几年前还是这样。他们每一年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到德国去，德国有许多许多的这个，特别是以前的东德啊，现在叫德东啊，两德统一以后叫德东，德东的许多的大学里面，这个啊很多的中国的学生。那怎么回事呢？原因是因为两德统一以后，德西的每一个省就对应德东的一个省去帮他忙，那么其中呢有很多的大学都是免费的，不要学费，而且包括外国学生在内，你如果被那个大学录取的话，你就不要交学费，而且德东的生活费也比德西要低很多，所以大批的中国留学生都到德东的大学去了。但是那边也没有查经班，更没有教会啊，那个这些孩子们呢在那边真的是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非常的可怜。那么有一些在北美的基督徒看见这种情形，就呼召大家能够到德东去啊，去帮忙那些孩子们。我们丁长老跟他的妻子就去了。我听说第一次去的时候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就在地上打地铺啊。他们两个70岁的老人啊，在打地铺打了一个月这样子。但是他们有没有合算呢？几年前我们在芝加哥开这个中国福音大会的时候，有一些德国来的这些孩子们也来了，跟丁长老在那里讲话。我就问 丁弟兄，我说这些孩子们叫你什么？他们叫我丁霸。我说是不是霸道的霸？因为我们丁长老讲道的时候要骂人的啊，对，他们霸道啊、他说不是，是爸爸的爸。哇，我心里面很感动。为什么？因为丁长老夫妇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他现在不但在德国有一些学生已经学成回国了，或者到美国来，世界各个地都有上百的孩子们叫他们爸爸妈妈。这不就是今世就得百倍吗？你不要等到来世啊，你跟随主，你愿意摆上，上帝要加倍的祝福你。第三个条件，我把它叫做撇下一切所有的，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把它叫做最终极的要求啊，比寻道还难啊。为什么？寻道就寻一次就完了嘛，对不对？这个是你把你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车子、房子、你银行里面的支票、你的所有的股票，全部都奉献出来给了给主。哇，这个是很困难的事情啊。那这怎么办呢？什么叫做撇下一切所有的呢？这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要舍己跟随主啊，就是舍去自己啊。哎，这舍己是舍去全部，不是部分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对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啊，要有一个所有权的转移。那个房子也不是我的了，房子是属于这个上帝的，但那个 mortgage 还属于你哈，你还继续付 mortgage。 对，那所有的主权都是在上帝的，车子也是上帝的，银行的存款也是上帝的，全部都是上帝的。但是呢，上帝呢却让你使用你这个房子，所以你虽然不拥有这个房子，但你可以使用这个房子，所以你就成了一个这个房子的管家。因为房子的所有权在上帝手里，你只不过是有使用权。你怎么样使用这个房子，你将来要向上帝交账的。你怎么样使用这个车子，你也要上帝交账的。这是100%的奉献给上帝，这个叫做撇下一切所有的。好了，既然是这样的话，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对管家的观念是非常清楚的。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一个一个来看的经文啊。相信我啊，这个圣经里面我们对我们所有的这些财物啊都是管家，因为真正的主权是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在教会里面的十一奉献的这个就应该有一个清理哈。我不知道这个教会是收奉献袋吗？不收奉献袋，你们是一个袋子在外面是吧，一个箱子在外面啊。对，那有些教会像我们教会就是传袋子，传完了以后呢，总会有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到上面来，然后做这个奉献祷告。奉献祷告的时候呢，通常都不敢说谢谢主啊，我们把十分之一奉献给你，因为做十一奉献的人很少很少啊。那么只说你给我们很丰富的当中一小部分，我们奉献还给你，然后呢这个求你啊做善功等等等等啊，做一些感谢的祷告。其实这个祷告是有问题的，这个祷告不合圣经。对，真正的合圣经的祷告是什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你的身体啊，你的全部啊，要献上作为活祭，不是十分之一啊。十分之一是旧约的说法，新约圣经呢没有说十分之一，反倒是那个寡妇只有两个小钱，她把两个小钱全部丢在奉献箱里。上帝非常的喜欢这个寡妇，你知道寡妇当把那个两个小钱全部丢到奉献箱里去以后，她下一顿饭怎么吃就是上帝的事情了。他假如两个小钱丢了一个钱下去，奉献50%，他还有一个小钱，他下一顿饭他就自己管，你懂我意思吗？一个全然奉献的人，上帝肯定管你。所以真正的祷告应该是这样祷告： 说主啊，谢谢你，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都奉献给你，我们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包括我们所有的金钱，但是我们谢谢你，你把其中的90%还给我们，让我们做管家，求你让我们有智慧，怎么样子把这个90%的钱好好的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荣耀你的名字。所以从11奉献应该叫做19管家啊，这是正确的，正确的这个圣经的观念啊。我希望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做奉献的时候啊，你都要想到啊，我们所有的钱都是上帝的，你没有奉献那个钱也是上帝的，只不过是你是一个管家而已，你要怎么花，你要将来要交账的。我们很多年前开始知道这个真理以后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夫妻两个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钱都是上帝的，我们没有奉献在教会里面的钱，我们虽然用来做我们付房子的 mortgage， 然后买食物做这些家庭里面的需用，所有剩下来的钱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随便乱花的，因为都是上帝的钱。对，那么而且我们如果看到在国度里面有什么需要啊，我们就踊跃的很甘心情愿的把这些钱奉献给这些需要的传道人啊。那么我以前出来讲道啊，人家给我这个讲员费我都不收的啊，因为我不是靠福音养生的啊，我有个市场，有个工作，我是一个教授，我有自己的工资，所以不需要这个钱。后来我开始收奉献了。为什么这样收奉献呢？原因是因为有一次我到上海去，一位在校园里面做传道人的，他带我到他家去。哎呀，他住的那个家啊，比那个民工住的地方还破烂了、啊。我心里面想，我说这是神的仆人啊，怎么做这样子的差的地方？他跟我讲，他说因为这些校园都在城里面呢、啊，我如果要住一个地方我还付得起的话，我就要住得好远好远去，那我怎么样服侍这些学生呢？所以我就决定要住在离学校近一点的地方，那么就是这个样子，非常非常差的地方。我从那次以后我就晓得，我说主啊，你让我在讲道的时候收到的这些奉献全部给这些传道人。我刚才又收到一张支票啊，谢谢亚伦长老。对，这张支票我现在先是代表上海的传道人向你谢谢，也向各位谢谢。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神国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你应该踊跃的能够把这个钱奉献出来。而且啊，自从我们有这个决定以后，我奉献这个钱是上帝的钱了、啊，是奉献别人的钱呢也比较容易一点。没有那么做难哈、啊，所以我们的金钱观完全改变了啊！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决定啊。另外呢，我们的时间，我们每分每秒都是上帝的，我们要慎于使用啊。我们时间非常的宝贵啊，你怎么样用这个时间，将来也要交账的。我们的事业也是神的呼召，要尽心竭力。等一下我们第二堂就要讲在职场怎么样子啊侍奉神啊，希望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能够留下来听哈，跟今天这个第一堂讲的不一样，所以将来都要交账啊。那么管家的责任呢，在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是这个有一个比喻，说是主人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他有三个仆人，他叫来每一个人呢，都给他一些钱，希望他们拿这个钱呢去做生意，能够赚的银子能够将来还给自己的这个主人。结果第一个人呢，主人给了他5000两银子，就他去做买卖赚了5000两。那么第二个人给了2000两银子，他赚钱也赚了2000两。结果这个主人回来以后啊，给这个两个仆人的这个称赞是一模一样的。主人说，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倒是那个第三个仆人只给他1000两银子，结果他埋在地里，等到主人来的时候，他说我还这1000两在这里，被主人骂一顿，他说既然给你1000两银子虽然不多，但你至少也要拿到银行去存点利息吧，对不对？给我们一个 很重要的教训啊。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财产都不一样，金钱也不一样，但是有一样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上帝给你多少恩赐，给你多少的财产，你都需要用在神的国度上面。你如果没有用在神的国度，你把它私下的藏起来，将来你没有办法交账了。但是你如果用在神的国度上面的时候，神对你的奖赏是你是一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而且你看这个仆人呢、啊，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 You know what? This guy is get a promotion, right? 是不是他原来管不多的事，现在要管很多的事，就是他在公司里面要升级了，对不对？你在不多的钱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钱派你管理，你要发财了。人说圣经上面有什么升官发财的教导吗？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只找到这里有。你要想升官发财，要忠心的服侍主。因为什么？因为你不管是升了多少的官，你有多大的权力，你不管赚了多少钱，全是上帝的，你将来要交账的。阿们，感谢主。好，最后这段圣经呢，又说了一个叫施位的盐。你知道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盐呢、啊，不是像今天的盐一样啊。今天的盐叫做金盐，是已经在这个就是说纯盐哈、啊，一融在水里面就不见了。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块石头，然后你摆在水里面煮一煮，里面的盐味融下来以后啊，剩下的看起来还是块石头啊。但是呢已经再煮也煮不出味道来，叫做失味的盐，懂吗？啊，他说这种盐呢看起来像盐，结果不是盐。所以一个不撇下一切而跟随主的人呢，就像失味的盐，没有半点用处啊，看起来像盐却不是盐。我们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这样子看起来像门徒但事实上却不是门徒的人？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哦，也奉献哦，但是他的价值观没有改变，他的人生观也没有改变，他没有真正的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那就是看起来像盐而不是真正的盐。最后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一个美国人，一个女作家，她写了一个诗，诗的名字叫《我永不撇下你》。他诗的内容是这样说，有一个人呢、啊，他在年老的时候回忆他这一生，就好像在沙滩走过去留下了一双脚印。然后他在中年的时候他信了耶稣，就发现沙滩上面走的不是一双脚印，是两双脚印，一双是他的，一双是耶稣的啊。然后耶稣陪伴着他走，可是走了一下他忽然发现这沙滩上面只有又剩下一双脚印了。他一想，哎呀，这个时候是我最潦倒的时候，我又生病又失业，他就跟主讲说，主啊，我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怎么离开我呢，撇下我而去呢？这时候听到主就告诉他，他说孩子啊，他说我永不撇下你，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是我抱着你走过这一段路了，那个沙滩上面留下来一双脚印是我的，不是你的。哎呀，这一段这个诗歌就是这个故事感动了很多人。我知道有些人信耶稣就因为听这首诗歌就信耶稣了啊。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啊，虽然听得很舒服哈、啊，但是不完全合乎圣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应该有两双脚印啊，前面是耶稣的，后面是我们的，因为我们跟着他嘛，对不对？而且怎么样，后面的脚印比较深，因为我们背着十字架跟他了。那至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就发现我的后面这双脚印呢，后来越来越浅，这个十字架背起来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轻省，到最后已经没有感觉了。你知道孔夫子说要70岁以后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对不对？这是论语上面说的啊，对。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跟随主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主之外，一说我们想要的东西都是在主里面的， 就能够得到很多的满足，随心所欲，不超过规矩，因为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一切都准备，一切都变了。而且上帝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跟随主不是一件难的事情，你们试试看。我自己以自己的经验告诉你，的确是一个非常轻省的、容易的。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困难，但慢慢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以至于像诗人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好处就是 desire， 就是我想要的东西都不在你之外。然后保罗说，我以神为乐。哇，他价值观改变到一个程度，他没有神就不高兴，有神同在的时候就非常的喜乐。所以你愿意试试看跟随基督做门徒吗？愿上帝祝福每一个人。谢谢各位。